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诗篇的第十篇啊。诗篇第十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好，我们来看哈。在诗篇第十篇的第一节啊，是以一个这个发问的这个口吻作为开篇的。啊，在原文当中呢，开头的第一个字就是在质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啊？诗人说啊，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呢？在遭难的时候，在你的子民在我遭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不见呢？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十篇的开头哈，诗人在患难当中呢，去呼求上帝，啊，向他的神，向耶和华祈求，但是他有没有？直接得到应允呢？答案是没有，啊，所以说他在呼求，啊，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这个诗篇第十篇，其实它跟诗篇第九篇在原文当中应该是一篇啊。我上次讲过，因为第十篇开头没有那个就是一贯的有什么谁的诗啊，用什么曲调，没有那个，它实际上它两个是一篇，题这个语调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我上次讲过哈，第九篇开头的时候，那个叫穆拉辩，实际上在讲这个，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的死，也就是说第九篇和第十篇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说第十篇在开头的时候啊，上帝让诗人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说出一件事情，就在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呢，莫过于一个义人，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仇敌的追杀当中的时候，他求告上帝，但是上帝呢却没有回应，所以说从诗篇第十篇第一节呢，我们感觉到啊，诗人觉得自己被上帝弃绝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讲这样的事情，诗篇在讲耶稣，啊，所以说你在读到诗篇第十篇第一篇的时候，你该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祈求，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所以说从诗篇第十篇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这表面上呢看着是诗人的这个苦难，看着是大卫的苦难，但实际上是在讲基督的苦难啊，因为这段经历用希伯来说的话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大卫在几千年前呢，上帝就让他预尝一点基督所受的苦难，体会一下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被上帝的罪恶弃绝的心情。所以说诗篇都是在讲基督的啊。因此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旧约当中，你所有能看到的那些义人的受难，包括义人受难的时候在呼求上帝没有得到上帝应允的那些经文，其实都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预表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的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好，我们来看，实际上第二节呢有两部分，第二节前一部分诗人或者是大卫在陈述啊，那恶人嚣张的去追他，作恶非常的嚣张，然后把他这个困苦人追的火急，追杀他直到地极。但是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呢，是有一段向神的祈祷和对恶人的咒诅啊，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面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然后在这里哈，这个恶人在骄横中，或者说恶人呢以他的骄横狂傲，这个是狂傲骄横的意思，然后来把这个困苦人追的火急。我们来看哈，首先这个恶人啊，他为什么会狂傲啊？原因很简单嘛，恶人掌握了权力，恶人掌握了影响力，恶文在这个圈子里边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所以说有很多的人为他站台，也有很多所谓有名望的人给他站台。就像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在扫罗身边的什么便雅悯人古实啊，以东人多益啊，这些恶人搅屎棍子，他为什么对大卫如此嚣张呢？因为有人给他站台， 他拥有权力影响力，所以说他作恶有恃无恐啊。而且哈，这个把困苦人追的火急，这个火急啊，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发热的意思啊，发热发烧的意思啊，发形容这个事情是如此的火热啊，如此的火热。然后呢，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面。所以说我们从第二节后半部分开始，我们看到上帝开始安慰大卫。因为这个祷告是不是出于个人仇恨呢？答案是不是的。这个祷告是圣灵的感动啊。在这里呢，大卫呢祈求恶人落到他们自己的计谋里边，实际上这一部分跟诗篇第九篇里边那个十五节到十八节是一样的啊。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挖的坑中，他们的脚被自己暗设的网络缠住了啊，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他和第九篇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呢他在扫罗的追杀当中，扫罗的差役非常的嚣张，因为领到了命令嘛，所以说发狂般的追他，一直不肯停息。但是神在这时候安慰大卫，并让他看到这些恶人的下场，这恶人一定最终会死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说最后你看到扫罗全军覆没，那是对他和他跟随者的惩罚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诗篇里的时候，你要看清这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对基督的预表。但是第二部分呢，讲到大卫本身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大卫只是在预表基督，但是大卫本身不是基督，因为大卫最后也得救了嘛啊，但是基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最后呢救大卫脱离了一切的这些逼迫追杀，并且照着大卫所求的足足的报应了那些恶人啊。所以说大卫他说愿他们落在自己的网络里，这不是发泄私恨，这乃是圣灵感动之下的上帝的对恶人的咒诅以及上帝的审判。因为你会发现第十篇接下来会有对恶人心理的描写啊，恶人说啊神不必观看，恶人说心里他没有神，这都他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启示出来的啊。整个诗篇第十篇呢都是从圣灵来的，我们要注意。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恶人以心愿自夸，他的心愿，他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在原文是渴望和愿望，就是说你可以说人强烈的欲望啊。主要对什么有欲望呢？对钱财，对肉身的情欲啊。而且诗篇第三篇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一种恶人哈，他不掩饰自己的那种罪恶啊，他不掩饰自己对钱财、对肉身、对情欲这种欲望的这种贪婪，他甚至把这个视为一种荣耀的事情去宣扬嘛啊，夸耀自己心中的欲望啊。所以说我今天要重点讲论一下个问题，因为诗篇第十篇谈到这些恶人的时候，实际上我再次说一遍，诗篇第十篇呢还是在讲教会当中的事情。我们首先要从教会当中，虽然世界上也有这样的罪恶，也有这样的恶人，但是你看这个诗篇的语境哈，就是当时讲的是大卫和扫罗及他跟随者的事情，在今天就是讲教会里的事情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你看到很多的假基督徒、假先知、假牧师、假传道人啊，那简直就是畜类啊，阔不知耻的在教会当中宣扬那些钱财啊、荣耀的东西啊，甚至把教会呢变成贩卖成功学的这样一个讲堂，拉拢教会的人呢重新回到世界上去追求金钱、追求财力啊。今天有很多这种人，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嘛啊，甚至把这些牛羊鸽子拉到教会来了，就像耶稣时代一样。后边说这个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轻慢他，弟兄姊妹，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说他夸奖、他称赞、祝福那些贪财的人，然后呢藐视耶和华，形成一个对比哈。啊，这里这个贪财，贪的这个财啊，在原文主要指不正当得来的钱啊，贪恋钱财的就贪婪的意思，而且说的藐视上帝啊。今天有的人说，哎，赚钱不荣耀神吗？怎么赚钱成了 鼓励赚钱怎么成了藐视上帝呢？你再往后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在这个充斥着魔鬼掌权的时代，你正当做生意，你正当的去工作，挣钱好不好挣？其实不好挣的，你可以勉强糊口，但你绝对发不了财啊！你日用的饮食是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绝对不会说像贾师傅说的一样，你那个挣了钱，你还能荣耀神，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不行淫，不说瞎话，不做点虚假的事情，挣钱是非常难的。但是贾师傅的口在哪里呢？他把这种事情当成是荣耀，啊，当成是好的东西去讲，啊，所以说你看今天这种贪恋钱财，在教会当中敛财，在教会中推行名利的这种潮流，在整个基督教里边已经反客为主了，不再被视为耻辱，反而被视为荣耀，啊。有的弟兄让我讲一讲最近比较在这个华人这个基督徒圈里流行的那些讲经济学的讲怎么赚钱的假师傅，但是我根本不屑提这种人的名字，我只谈一谈圣经当中对于这样的假先知的一些经文啊。在今天这些假师傅啊，根本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没学过正儿八经的圣经啊，还自己写查经的。天天说什么赚钱荣耀神呀，什么努力赚钱，拼命省钱，拼命奉献啊，然后呢说这个基督徒啊不能没钱，基督徒没钱了是羞辱神呀，基督徒没钱了在钱财上受不住试探，而且这帮畜生啊还喜欢拿这个保罗支搭帐篷来说事，说哎呀这个牧师传道人呀也要在世界上挣多钱，然后又能讲道又能赚钱，多么荣耀神呀。这种畜生啊在今天还被人冠以大师的称号啊，你上媒体上上一些平台啊，你说你给我推荐点东西看吧，就他就这种人啊。你发现没有，圣经说什么？这夸耀肉身的欲望，夸耀自己贪财的欲望的啊，把去祝福那些贪财的人呢，然后这种人是干什么？藐视耶和华嘛。啊，你说人家赚钱怎么藐视耶和华的？赚钱不要紧，你正当赚钱吗？你这是鼓励人贪财啊。为什么圣人说这些人他是藐视神呢？因为他们藐视神话语当中的原则。耶稣从来不鼓励信徒到世界上去拼了自己的命去赚钱，也从来没有鼓励的人去拿着赚钱去荣耀神，那是不可能的。你养生就足够了，日用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就够了。而且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这些所谓的啊，这些所谓的这还被称为有恩赐，就这种畜生啊，还看不起牧师和传道人，说啊，这自古到今啊，那些什么神职人员啊，都是什么这个混吃等死的吃货啊，垄断了这个圣经的解释权。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神职人员，这么恨牧师吗？因为牧师讲神的道不会鼓励信徒去贪财。但是唯有这些畜类，这些可咒诅的假先知，愿上帝重重的灭绝他们。他们在基督教里边，在教会圈子里边去宣扬那些赚钱的道理，啊。还有的人呢，来到教会当中啊，领着人去干传销、干直销，拉下线啊，在教会里贩卖牛羊鸽子，都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一点，尤其是我们作为华人啊，作为从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这不是最贪财嘛，信钱嘛，我们一定在聚会的时候，在来到教会的时候，和这些贪财的罪恶完全的区分开啊。可能别的种族、别的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在这方面跌倒的这么严重，但是在华人圈里，确实在钱上简直就是动了他的蛋糕，动了他的命啊。所以说，今天再有人啊鼓励你啊去赚钱荣耀神，鼓励你去贪财的时候，你就把他当畜生弃绝就行。啊，你不需要理这样的东西，因为这种人啊，圣经说得很清楚，藐视耶和华。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在这个原文啊，这个面带骄傲，原文是鼻子高傲的，就鼻子，说你这个鼻子哈，鼻子非常的傲慢，就这样居高临下的姿态。今天很奇葩啊，就是这种人哈、啊，这种什么成功学大师啊，这种什么讲经济学的这种的啊，鼓励人啊赚钱荣耀神的，哎，这种人在基督徒当中啊还非常受追捧啊。 非常追捧，粉丝无数啊，吸粉无数。所以说时间长了吧，他们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着不可逾越的优越感，甚至狂妄的称，如果你不赞同他的讲的这些道理，你就根本没办法读懂圣经，这是什么畜生啊。所以说在今天你看到凡是有人这样去追捧的，他有很多是有问题的啊。尤其今天有很多打着基督徒旗号，打着基督教旗号去谈论这些世界上的事情，鼓励人去投身世界，投身这些情欲啊、赚钱之类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啊，如果有人起来反对他们啊，他就一脸的高傲啊，把你骂的这是浑身是粪啊。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狂妄呢？他不怕上帝吗？因为他自己啊，他就说啊，他上帝一定不会追究啊，耶和华必不追究。这句话今天太常见了，你要一定要在今天看一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的基督教。什么叫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呢？今天我听见最多的话哈，就是说当你批评这人作恶的时候，他说哎，上帝就是爱啊，天父爸爸就是爱啊，上帝不会追究，怎么就你这么计较呢啊。前一阵我见过我们的弟兄啊，听完道之后跟这些畜类辩论的时候，这些畜类啊也反驳不了，就说了一句啊，你读圣经竟然读得如此张牙舞爪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要借着圣经呢认清楚这些在基督教里的恶人，就是这些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基督徒的旗号骗钱蹭热度的啊，忽悠基督徒的，说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你注意这里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本的意思是，就是说他一生啊，整天所策划的、所谋略的，明天干什么事情、说什么话，这一切、啊、都没有上帝的同在。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假师傅啊，他说的那些话在我们看来，就好像一个人天天喷的粪啊、拉的大便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策划这些东西的背后没有神啊。如果真的有神，就不会说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恶人哈，这些假先知、假基督徒，爱钱又爱名啊。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到了教会还想忽悠基督徒啊，还想拉基督徒做他们的下线，还想拉基督徒啊成为他们的分店，鼓励人呢冲向世界赚取名利。这种人就假师傅，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圣经说心中没有神，他们从来不敬畏神，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不出于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了主还鼓励人到社会上打拼，信了主还在教会当中拉人去赚钱的这种人，你一定要和他远离啊。而且圣经非常奇妙，圣经说这种人啊，他会在这个作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到最后会陷到一种地步。什么地步呢？这人承不承认有神呢？他当然承认有神啊，他说耶和华嘛，必不追究嘛，他当然承认有神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啊，都所谓的基督徒啊，承认有神呢，但是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都跟圣经所背离。而且呢，他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上帝不会干涉他的罪恶，上帝是爱嘛，包容他嘛。第五节，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这个稳固在原文啊，他好像是跳舞的意思啊，就指一个人欢快的跳舞啊。原文的意思是他在他所有的道路上都在跳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作恶做得非常顺利嘛，然后也非常嘚瑟嘛，他感觉没人能管得了他了啊。就像我啊，曾经啊见到过一个畜生哈，在那教会作恶，在主日作恶，然后第二天上来道歉说，哎呀，我人从小别人都得让着我，我们教会什么这教授那教授都是让着我啊，谁也不敢惹他啊，只有人家给他道歉的份儿，从来没有他道歉的份儿。所以说当一个人他被上帝任凭，他开始作恶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没人能管得了他，最后他会感觉到上帝也管不了他，甚至可能感觉到上帝和他是一伙的，你知道吗？对于这样的事情，圣灵呢告诉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上帝你不管吗？因为圣灵说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恶人昌盛，恶人在教会当中，在基督教里边任意而行，而且这些什么所谓的专家大师还有很多的粉丝，就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上帝惩罚他的一部分。 啊，一个真正上帝所爱的人，神绝对不会说任凭他走向这样的道路，啊，所以说神就任凭这些恶人继续作恶，让他们沉溺在这种无所畏惧的快感当中，最终神要彻底让他灭亡，这就是神给这些恶人预备的道路，也是对他的惩罚，啊，后边说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我们来看。我问一下，谁是这些人的敌人啊？那敢说真话的基督徒，那讲真道的牧师，就是这些人的敌人。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哈，所有敢质疑他们的，所有敢批评他们罪恶的，他都喷他们，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把自己唯一可以得救的空间都压死了，把那些能救他灵魂的、能劝他的人的声音全部消灭了，其实最后是消灭了他自己。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第十篇，它跟诗篇73篇那个亚撒的诗篇实际上是很像的啊。说那个诗篇73篇说，我看见恶人和狂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说他们这个不向别人遭灾啊，也不向别人受难，又带着骄傲，带着链子，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但结局都非常惨，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今天也告诉那些为数不多的愿意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人，当你看到这样的恶人在作恶，还没有人拦阻，而且好像看起来很顺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气愤，因为这是神惩罚他的一部分，啊，他很快，他即将到了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玩死，啊。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哈，神啊，怎么惩罚一个恶人，就让他继续嚣张，让他的内心继续膨胀，让他感觉到自己无敌了，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灵说他心里说的哈，啊，圣灵给揭发出来，心里说的，说我啊必不动摇，说世世代代也不遭灾难。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要在今天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去理解，就是说，当这个恶人越做越恶越顺利的时候，他开始自以为神了，他以为自己能够享受长久的平安。事实上，这个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难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绝对能进了天国。我绝对能享受了永生啊，就是像今天一种说法，叫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看到哈，其实这个人啊，他是慢慢的被邪灵充满了啊，然后他还感到很有快感，他感到越作恶越顺利，哎，到这时候啊，这个人啊，他就正式的进入了这个灭亡的道路。第七节，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我们注意这个词啊，这个满口是咒骂，其实这个词我觉得不应该翻译成咒骂。我查一下，这个词在原文主要是发誓的意思，做见证发誓的意思。啊，你想想这假师傅如果天天张口，那个三字经啊，天天张口骂人，没有几个人跟着他，啊，这个词在这里应该翻译成发誓或者是做见证。啊，这个词应该跟后边的诡诈欺压是联系在一块的。这假师傅为什么粉丝多啊？他肯定不是天天用脏字骂你吧？那他肯定没有几个人跟他。他肯定是不断的发誓啊，不断的在给自己作证啊，我是诚实的啊，我是奉上帝的名来的，然后后边耍诡诈，后边欺压人，只有这样才有欺骗的效果，啊，后边说他们的舌底呢是毒害和奸恶，你要说这样人的舌头啊，已经彻底沦为撒旦的一个工具，不再是为了传福音，乃是为了作恶和欺骗基督徒而存留，而这样的人，圣经说的很清楚，也是下文那些困苦人呀、孤儿。受苦的一个根源，为什么今天很多真信的人受苦？原因就是教会里边有这样的假师傅，基督徒里边有这样的假先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他们在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一节，大家自己去读一下。实际上，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跟诗篇73篇的第八节到12节基本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经文，啊，都是在作恶，啊，作恶做得非常顺利，到最后还说神怎么能看见呢？这个者怎么能晓得呢？啊，基本是一样的，大家去对着看一下，说他们在村庄埋伏等候，啊，这个村庄呢，其实可以翻成院子，或者是翻译成这个所罗门圣殿里这个会幕啊，所罗门圣殿里这个院子。我在这里呢，还是讲我们圣经的一个原解释解读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把它看作是教会里的事情。 因为诗篇第十篇的背景啊，其实就是大卫被扫罗啊和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所追杀。在今天我们要把它应用到教会当中啊，虽然世界上也有这样的罪恶，但是我们重点是应用在教会当中啊，因为牧师就管教会的事情。你看这里哈，在村庄埋伏等候啊，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你看到又是埋伏啊，又是隐秘处啊，又是害人呀、啊。这是指这些假先知啊，这些假基督徒啊，这假师傅啊，他作恶非常隐蔽，不容易察觉。他不会说上来就说，哎呀，我不信耶稣，不信上帝，那谁还跟他？啊，今天一定要打着这个荣耀神的旗号嘛，打着什么新保守派啊，什么啊，什么这概念那概念，什么基督徒，就整这些东西。如果不埋伏起来，不隐秘起来，那不可能骗得了人嘛。他直接说他不信耶稣，没有人会跟他，啊。今天我看到很多的畜类哈。他明明根本就不明白真理嘛，就是假师傅吧，还给自己冠个名保守派啊，新保守派啊，就这个那个的，这个词已经用烂了啊。这个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我们来注意这个无辜的人啊。这个无辜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被赦免了罪恶的人，被洁净的人，是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无辜的人指的是在信仰上已经被上帝赦免蒙恩的罪人，所以说这个就可以直接应用到教会生活当中了，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结合这个诗篇第十篇的这个背景来去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在大卫年间有饥荒的时候，神启示他，这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什么以色列当中的基遍人。这即便人原来是亚摩利人，后来因信归信了以色列啊，但是呢，扫罗和呢他的家人呢和他跟随者呢不肯放过这个即便人啊，然后呢把他们杀了。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2章5到6节，大卫临终的时候命令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杀了约雅，因为约雅在和平年间杀死了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这两个人曾经都是罪人，但是后来悔改蒙恩了。但是约雅呢，仍然为了私人的恩怨私利呢，杀害了这两个人。所以说，今天这些经文呢，他主要讲这些假师傅啊、假基督徒啊，来教会谋取牟利的人呀、啊，他来搅扰苦害那些已经信了、真正愿意悔改的人，啊，他们做过的目标是这些真正属于上帝的人。后边说，他们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啊。观察人嘛，察言观色嘛。甚至说魔鬼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啊，他不会逮着什么人都弄啊，专门逮着软弱的啊，刚进来刚想为上帝发热心，刚想好好的信主的。有很多人啊，这个你注意一下，这个无依无靠，这个无依无靠啊，他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不喜乐，或者是在黑暗当中，这样一个意思，他自根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指的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罪恶向上帝忏悔痛悔的人啊。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到教会当中容易被这些魔鬼给吃掉呢？就是从前啊也是罪人，后来悔改了，到教会当中啊就因为信主的缘故，把自己的诡诈，把自己那些恶心那些小九九私心都除掉了，但是教会当中有没悔改的，有些恶人啊，他就看中，哎，这个人傻了啊，然后他就把他抓住了，然后就用各样的方式去掳掠他啊，这个真的是亲身经历过啊，确实有这样的恶人。所以说你看，老多人呢来到教会里边，来到基督徒当中啊，这些恶人啊就专门找这些开始悔改的人，找这些开始相信上帝、开始认罪，然后努力的在弃掉自己身上的罪恶人，把这人抓住之后呢，用半真半假的话骗他们啊，去搅扰他们。所以说你去看这些假先知哈，这些恶人啊，他总是在搅扰那些已经相信。正在得救，然后愿意在神面前呢去痛悔改掉自己罪恶过去的人。所以说这些恶人是专门针对这些人啊。后边说他埋伏在暗地，如同狮子蹲在洞中啊。你看下边，他埋伏要去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都是埋伏啊，连续三个埋伏啊，加上上边是吧，埋伏啊、掳去、拉网啊，全是在暗地里的勾当，就是给你挖个坑嘛啊，就像猎人一样给你挖个坑啊。圣经在这里两次提到困苦人，所以说这些恶人假先知啊，他专门负责给那些真正的弟兄挖坑，为了陷害他们啊。这个困苦人，大家注意，这个困苦人啊，他在这里主要的意思不是指经济上的，你要明白哈，他主要指的是信仰上的。这个词在 这个词的意思主要指谦卑的，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原文是灵里贫穷的意思，啊，就是那些悔改自己罪恶啊，愿意上上帝忏悔的这些人，啊。所以说，有很多真信的人在这个时代找不到福音，找不到真理，被很多假事物骗啊，苦苦的追求。实际上，很多时候呢，都被这些教会当中的恶人去伤害，恶人呢掳掠他们，做他们的奴隶，骗他们的钱啊，骗占用他们的精力，然后想着一生让他们做奴隶。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现状啊。在保罗那时候，保罗也提到，这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我们做奴仆。保罗说，对于这样的人啊，一刻不要容忍他们。所以说在今天呢，看到教会当中和基督教圈子里这些什么大师啊，这些忽悠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跟他客气。这种人呀，比那些世界意义上的恶人更坏啊，因为他们是来教会骗人骗钱的啊，所以这人一定要和他们战斗到底，不要姑息他们。后边我往后看，来弟兄打开这里那个上面的经文翻一下。啊，对，好，到第几节了？我看，哦，他屈身，真的，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的爪牙之下。好，我们来看。这个屈身蹲伏啊，它原文是屈身把人压到地下的意思，屈身下压的意思。好，然后呢，这无依无靠的人呀，就瞬间被他给弄倒了，啊，说倒在他的这个暴力之下，倒在他的这种强力之下，啊，就这样一个意思。这就是说圣经说的绊倒人哈，啊，你注意这个无依无靠啊，是无依无靠，我看一下。啊，无依无靠，弟兄姊妹，这个无依无靠，我们来看，往上翻一下。这个无依无靠呢，就是上文所说的这个困苦人和谦卑人，啊，这里呢就被绊倒了。这里就是耶稣说的，凡使我这一个信我的小子绊倒，啊，说绊倒人有祸了，要把他这个脖子上拴上磐石，然后扔到海里。今天很多假师傅啊，总是说：“哎呀，你又绊倒人了！你看你说话这么直啊，你又绊倒人了！”哎，其实我说实在的，他们才是绊倒人的人啊！这些假师傅天天绊倒人，然后还给别的人扣个帽子绊倒人，啊，说他心里说啊，上帝已经忘了啊，他掩面啊，他被掩面永不观看。我们看到哈，这里跟上文是一样的，就是这些人啊，已经是越来越嚣张啊，这人呢，最后。心里啊，在教会做那么多恶，他说啊，上帝不会关注啊，上帝不会计较啊，啊，上帝掩面永不观看，哎，所以说恶人啊，想在作恶，尤其想在教会当中，想在弟兄姊妹当中作恶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一点，首先要说服自己，啊，因为他实际上也知道有上帝，那如何在知道有上帝的情况下，有永生、有审判的情况下去继续作恶呢？就要说服自己啊，上帝会饶恕啊，上帝不会看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听到啊，上帝就是爱呀，天父爸爸就是爱呀，他爱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原貌接纳我们的，并不计较，就你太计较了啊。这种话说多了，到最后自己都信了，啊，自己就说哎呀，神已经忘了，神永不观啊，永远不会观看，是最终成了教义了。所以说你看今天有些人还有些畜生啊，你我们一批评他一说的，那上帝就是爱呀，你讲错了，上帝就是爱，哎，哪像你说的这么计较啊，哎，就你看到没有啊，都是这样的。申命记二十九章十九节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啊，就是这种人，嚣张的不得了嘛。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到十四节，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在这里的时候啊，诗人呢以强烈的口吻呢去求告上帝，愿神起来，求神做事，求神举起他的手，不要忘记我们，啊，永远记住，这里困苦人不是指经济上，这里困苦人我们应用到教会当中指的是为义受逼迫的啊， 被这些假师傅被这些恶人骗了，或者说因为说真话因为讲真道啊被迫害的这些仆人。这种事情呢只能求神啊，求神起来做啊。然后说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啊。我们来看，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哈、啊、你会发现诗人呢大卫呢在这里第二次向上帝发问。第一次是说哎呀那个什么你为什么在远处啊，你为什么这个不管我们呀 啊那是第一次。到这里是第二次，说恶人为什么会轻慢上帝，然后心里还说你必不会追究呢。他在祷告，他在问上帝这件事情啊，他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呢接下来呢圣灵就感动这个诗人，感动大卫，然后把答案给了他，说啊其实你已经看见。什么意思啊？神早就看见了，神不是不知道，神只是任凭啊。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恶人的时候，你不要羡慕他，你不要嫉妒他，也不要过度的愤愤不平，因为神已经任凭啊。好，我们再往后看，来看一下这个点。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原文的意思说啊是这个意思。这里主要是根据上一句，上一句恶人不是说啊那个耶和华必掩面不看啊，必不看见嘛。这里原文的意思是神不但看，而且是非常的看重，有这样一个词就指非常看重的意思啊。十一节说他心里说神竟忘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这一节实际上是对这个恶人的这种话的一个反驳。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单会看，神也会重重的看这些事情。这些人所在教会做的所有的恶啊，这些假师傅假基督徒做的所有的恶，给弟兄姊妹带来的所有的伤害，神都看见而且都记下来，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呢弟兄发现这个为要以手施行报应在原文啊没有说为要以手施行报应，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些事都在你手中，就是这一切没有超过上帝的掌控，这些神一直在看着，而神也在掌握着，神也在其中存留着审判恶人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意思。好，往后看。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这个无依无靠就是上面所说的困苦人，困苦人，困苦人啊。这个无依无靠把自己交托是弟兄看一下。把自己交托你，对，原文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抛给你，指这个词指的是完全信靠的意思。后边说你向来是孤儿的帮助者，你要注意啊，这个无依无靠，这个困苦人和孤儿其实它是一个意思啊。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人呢？神所爱的是什么人呢？就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的啊。这个孤儿呢，你也不要单单的在这个世俗或者是经济啊这个家庭伦理的层面，不要从这方面去理解，你要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理解。什么叫孤儿啊？就是在世没有帮助然后把自己抛给神的人，这是属世的孤儿，在世界上孤儿，但在神那里呢是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呢，鼓励这些人呢，神会一直做这些相信神的人的帮助者。好，我们来看十五节一直到十八节。愿你打断恶人的臂膀，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地。啊，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到了最后几节的时候，这个大卫的话语和语气到了诗篇第十篇的一个高潮，啊，从一开始的急切的向神求救啊，问神为什么。站在远处为什么不帮助啊？到后来呢疑问慢慢的解开，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大卫的信心呢在神坚固之下呢被神的话语所坚固，他说话是越来越有底气啊。在这里呢大卫呢他受圣灵的感动，他预言这恶人啊终究一日他作恶的臂膀，他作恶的手段会被上帝折断啊，他一定会结束啊。而且呢在这里呢圣经说神不会赦免他们，要定他们的罪，原文的意思是追究他们的罪恶，直到找不着，再也找不着罪恶，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罪恶都追究出来，要定他们的罪啊。 这里指恶人的将来要在上帝面前彻底灭绝。你看启示录当中有生命册，还有一个就是记载人所有的罪恶啊，恶人呢肯定是被归在第二类的啊。所以说这里呢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啊，神借着他的口呢向恶人的结局的一种预言，然后向恶人所发出的审判啊。这里的这些话呢跟摩西的那些话语是相符的，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对于这些作恶不悔改的人呢，圣经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火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谈一谈这个神的爱啊，神的赦免和神的原则这样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多人啊应该是没有听到真道，或是被假师傅忽悠，他搞不清楚神的爱啊和神的原则之间的关系啊。因为你看圣经当中很有意思，圣经当中有时候说啊，上帝啊绝非世人，他绝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但圣经有的时候又说上帝后悔了啊，又放过了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明白神的原则和神的做事方式啊！大家听好哈，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呀，他对那些因为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人呢，他会施以慈爱，而且他会为那些发出的咒诅而后悔。但是神对那些作恶不悔改还嘚瑟还嚣张的罪人呢，他绝不后悔降灾于他。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圣经当中你看有的时候他做事他后悔，他把降灾撤回来了，有的时候呢他向人施予慈爱，有的时候他又把那个人让他灭绝，其实他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于人是不是信他，人是不是尊重他的话语，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对于那些真正的敬畏上帝认罪悔改的人，神从来不去吝啬他的慈爱，但对于那些故意作恶在教会当中作恶还不悔改的人，神绝对用烈火来报应他们，这就是神做事一贯的原则。在圣经当中，神为人后悔，神赦免人的罪恶，那是出于他的慈爱，但是你看实际的过程当中，那个人也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那些被神灭绝被神任凭的人呢，其实也你去看看他，根本都是罪有应得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大家就要去明白啊。我看一下，耶和华永永远远没亡，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哈，大卫说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把我的目光呢从地上转到天上，从我们这个现世转到末世，转到基督再来。因为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做王，只有耶稣，只有上帝永远是王，没有人能够千秋万代啊万岁永远昌盛，只有上帝和上帝的国，只有基督和基督的国。所以说当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教会当中有人作恶，还是在世界上有人去作恶的时候，有人流人血的时候，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所有的权贵，所有人间的荣耀，所有人间的政治权力都是暂时的，唯有上帝和他的国度永存。只有属天的人，只有被圣灵感动的人，只有在经常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认自己罪悔改的人，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否则这句话对于你来说不过是一句口号。但是对于那些真正信的人，这句话永远激励我们，永远鼓励我们在神面前去相信自己，并且与这个世代的罪恶分开啊。后边说这个和本说外邦人啊从他面前灭绝，从他的地方灭绝，其实不对的，原文是说很多的国家，就是列国的意思啊，就是说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民族已经在上帝面前灭绝了。你从哪里看？你去看上帝灭绝迦南人啊，你再看上帝在古时候灭了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你再看看在最早在更早的时候，上帝洪水灭了当时的世代。也就是说从创世以来到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消失的文明，已经消失的国家已经不计其数，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作恶哈，无论在教会当中，无论在神的殿中，还是在世界上作恶，终有一天上帝要审判。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民族，你在这个作恶的事情上，你不悔改，那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啊，这个是毫无疑问。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诗篇第十篇的顺序，前面是讲以色列当中的事情，扫罗和那些跟随他的人啊。我用我们今天所讲的，就讲教会当中的事情。后边开始提到万国万邦，提到世界上的这些国家和民族。所以说呢，就跟我们上次讲第九篇一样啊，审判啊，先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开始，然后再临到万国万邦。这就是上帝在历史上一直所做的事情啊。对于那些顽梗悖逆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基督徒，还是世界上那些不信的无神论者，若不悔改，神定要审判他，定要让他灭亡。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让我们看到过去上帝已经做过的审判，也是让我们啊能够看到将来上帝要做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上帝要灭绝一切的刚硬不悔改的罪人。好，我们来看，弟兄看一下这个。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好，这个谦卑人原文还是困苦人啊，跟刚才这一样啊。困苦人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心里渴望的意思啊，就跟这个第十篇的第三节，恶人以心愿自夸是一个意思。恶人有恶人的盼望，恶人有恶人的这个心愿，就是钱财嘛，就是名利嘛，就是情欲嘛。然后义人呀，有义人的盼望，义人的盼望就是永生。啊，说这个困苦人啊，这个义人的心愿，原文的意思是你早已经听见，上帝已经听到了啊。而且呢，弟兄看看这，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这里提到哈，上帝不单听义人的祷告啊，听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的祷告，上帝还会亲自塑造预备他们的心啊。怎么预备呢？弟兄姊妹，就是在教会当中预备，通过神的道预备，通过讲解上帝的真理，讲解圣经呢，神会亲自在这些人心中动工，让那上帝的话语流淌在他们心里啊，使他们能够学会继续的依靠上帝，继续的敬畏上帝。后边说也必说，上帝也会侧耳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会听这些人的祷告？因为这些人他在不断的学习圣经，他在不断的敬畏上帝，他们所有的祷告都从上帝来，他们祈求的不是地上的情欲啊，不是那些恶人所祈求的东西，而是求赦罪，求永生。好，往下看。耶和华，哎，我们来看这里哦，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这里呢是跟诗篇第十篇十四节是呼应的。诗篇第十篇的十四节说啊，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啊，和那也是呼应的。这个弟兄看看这里，是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我们来看这个强横的人呀，原文的意思是住在地上的人，不是强横的人，原文是说住在地上的人啊，使这些强横的人呢不再去恐吓啊，不再使这些异人呢去害怕，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这个孤儿和受欺压的啊，当然世界上也有孤儿和受欺压，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应用在信仰层面，它指的是真正相信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指的是真正主的门徒啊。这里呢实际上是给这些基督徒有真正的盼望，有末日的盼望，有将来的盼望，有主再来以后的盼望。而且最后这一句哈，这个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这个强暴的人，就是地上人不再威吓他们，不再恐吓他们，实际上是指基督第二次降临啊。 只有当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能永远的审判恶人，才能永远的消除这些罪恶。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指向末后的审判，指的是神要为他的子民呢去伸冤报仇，神要彻底除掉这些恶人，让那些得救的基督徒呢不再有恐惧啊。所以说启示录在21章，当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圣经说有一个新天新地啊，并且呢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啊，海也不再有了。说神呢要他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啊，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啊。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所以说这段呢一定是跟这个末日的审判，跟新天新地的降临联系在一起的啊。因为只有到将来的年日，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恶人，这些欺压人的人才能永远被消灭，永远被审判。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将来，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死里复活啊。这是圣经的诗篇第10篇呢所告诉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愿主除掉我们一切的恐惧，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热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走正直的道路，让我们走敬畏你的道路，禁止我们的脚步去作恶，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懂得敬畏上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